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但损害和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疫情期间的俄罗斯民众如何消费？哪些商品在俄罗斯格外受到青睐？后疫情时代的俄罗斯购买力和消费习惯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全球速卖通俄罗斯总经理刘威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刘先生，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疫情期间俄罗斯民众居家网购的数量是否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呢？
这个应该是跟中国类似的，大部分人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超市类的，就这一类的需求特别快速提高。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像这种在家里面要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这些其实也是增加很多，所以其实网购的需求应该是比以前要增加一些。
网购的需求增加了，那是否也出现了抢购某些品类商品的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像中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有过比如说低筋粉一时线上脱销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是居家隔离，外出购买蛋糕这样的一些甜品就很不方便，所以大家会尝试着在家里 DIY， 自己来制作一些需要用到低筋粉的美食。另外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可能下单晚了，这家店铺就卖光了，需要到其他的店铺去购买。
俄罗斯线下应该也有，这种超市里面会很快很多东西会卖光，这个也是有的。线上的这种也跟中国类似，就是你如果线上订单订的晚的话就没有了，你得等到第二天，这个跟中国类似。这种一般都是吃的，这个抢购百分百跟生活必需品相关，这种需求很旺盛，然后如果你及时买会没有。
那么疫情期间俄罗斯民众网购会更倾向于国货呢，还是进口的一些商品？他们对于中国的商品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这个因为疫情的变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本来就是俄罗斯的民众很多人买的东西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包括一般的生活用品，其实很多包括家居的衣服啊，还有生活小电器这些，其实大部分很多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个其实需求还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卢布现在在大跌，就卢布下跌这个事情会影响用户的消费力，所以现在其实一般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商品的购买需求应该会比以前要有明显提高的。
俄罗斯民众对于中国商品的购买需求明显的提升了。那我们都知道，疫情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很想了解一下，俄罗斯有没有像网红经济、直播带货或者其他一些能够提升购买力的现象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确也在用直播来去做卖货。这个其实应该是 AliExpress 的一个能力吧，因为本地的其实现在没这个做法，就是直接通过直播带货来去做销售。我们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做的比较深入了，包括邀请了一些知名的品牌商，像小米俄罗斯，小米在俄罗斯，其实他们就会通过他们的本地的员工来去给我们做直播。我记得有一场直播，我们看数字，同时在线也有大概4万到5万人吧，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也很高了。我们现在也在去请一些明星，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明星也是跟我们一样嘛，在家里待的也是比较有时间，我们在请明星帮我们做一些带货。我们大概6月份就会有8个比较大的活动，然后我们都会请明星在活动销售当天会去做介绍。这个基本上是跟中国我们做法是同步的，只不过这个做法其实应该也只有阿里巴巴在俄罗斯在做，其他的电商是没有在做的，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进行购买。
对，是的。
那全球速卖通是否也出台了一些专门针对疫情的特别的举措呢？
对，因为现在 AliExpress 在俄罗斯的业务重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商家，还有一个是我们也开始在做本地商家。所以这两块，一个叫跨境业务，一个叫本地业务，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在疫情期间的特殊的政策，从物流，包括保险，包括前台的流量的支持， 我们在全方位的帮助中国商家能够在这个期间向更多的向海外销售，这其实是整个阿里 Press 对全球都在做的一些对商家的扶持，这个是一方面。我们也其实有很多商家在这个期间因为一些特殊品类，比如说像我刚刚大概有讲过，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类的，然后还有家居类的、游戏类的，包括甚至我们有一些行业像美甲卖出了非常多的销量。对，我们还有一个像电视机，其实这个品类应该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才暴增的一个品类，因为中国品牌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性价比，销量出现了非常大的增长。单独的这个电视机这个品类，我们增长了有200多倍，这个品类是我们现在也是重点在突破的一个品类。
您提到了俄罗斯在疫情期间电视机的销量猛增，这个电视机难道不是俄罗斯家家都有的吗？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涨幅如此明显呢？
俄罗斯很多家庭它其实电视机不是互联网电视，它是老的电视，正在处于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中国其实这一波更新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很多人家庭都是那个互联网电视、智能电视，但俄罗斯其实很多人还是属于这个阶段要去更新。然后像疫情其实他看电视的时间变多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带了一帮中国的这种知名的企业，像海信、创维、小米这些企业，其实他们的不管从性价比还是从品牌互联网这种产品的能力，其实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328期间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一个10周年一个活动期间做的，我们在海信的就是其中一个品牌大尺寸的50寸以上的电视机，3月比2月份增长1066%。
这样的一个涨幅确实是相当的可观。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后疫情时代，所以很想请教您，对于后疫情时代俄罗斯民众的购买力以及消费习惯，您有一个怎样的预估呢？
疫情呢，的确会对俄罗斯的消费习惯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其实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线下到线上，这个其实俄罗斯本来就在过程中，但是俄罗斯线上的这个零售占比还只有在3%到5%吧，还是比中国远远要低的，其实比欧洲、美国都是要低的。这个疫情我相信会加快这个进度，会让很多人开始去网上去购物，这个其实对阿里 Press 在海外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机会是中国的商品，因为我刚刚讲过，其实俄罗斯除了疫情之外还有卢布现在在下跌的一个趋势，然后中国商品的性价比在卢布下跌的这个情况下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购买的选择，更倾向会买中国商品。因为传统以来俄罗斯的民众就知道他们买的东西里面其实中国商品是最具有性价比，那随着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会心智更加的强化，更多的人会去买中国商品。
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疫情对于全球速卖通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至少在俄罗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其实有一些影响，有一部分的负向的影响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物流呢其实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航班数量变少了。但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菜鸟跟我们一起搭建了很多自有的网络，我们通过包机在走，所以这个影响其实会比很多其他的电商受的影响小很多，其实大致上是稳定，也是能满足用户需求。但是这个的确稍稍受了一些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然后另外就是机会是大于危机的，这机会就是我刚刚说的，当地的用户会更多倾向网上购买，然后用户也会更倾向去买中国商品。另外还有一个机会，其实我刚刚没讲，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在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俄罗斯除了做中国商品卖向俄罗斯之外，还是开始在做本地商家，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吧。因为本地商家现在是线下是没生意的嘛，都是关门的，其实现在大量的俄罗斯商家开始在阿里 Press 平台去开店去做销售，开始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从线下到线上。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商家数量还是商家的销量，在本地其实增长非常非常快，这个其实比我们整体的大盘增长更快，就是本地商家的增长，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像中国淘宝在2003年 SARS 期间，也是很多商家个人开始通过线上去开店，是类似的情况。我们相信也是会对阿里 Press 本地业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好的，非常感谢全球速卖通俄罗斯总经理刘威先生关于新冠疫情之下俄罗斯民众购买习惯与购买力方面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